各位弟兄姐妹好，感谢主啊，时间过得很快，又过了一年了。这两天有一件大事情，大家晓不晓得？中国跟美国不在同一天发生的大事情。月全食，月全食为什么是大件事？哦，就对啊，有人就看月全食是看见这个圣经的话，想起主耶稣的话，就是月亮一出来就变成红色的，日头一出来就变成黑色的、啊、呵呵，你至少要有这种警觉性，是不是？2012年还没到，2011年已经到了年底了。其实主耶稣天天都可能回来的啊。圣经讲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那这句话对我们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那我和大家解释过了，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前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心，现在在谁里面了？现在可以在谁里面呢？现在可以在 Paul 里面，对不对？那有没有在他里面呢？有。而剩下的问题是什么？他有没有以那个心为心，对不对？那你如果以那个心为心，会有什么结果呢？会带给你什么样不一样的改变呢？啊，圣经说，哎，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什么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啊？
永生
就听得比较不太懂啊。其实它底下有个字，永生原文又做什么？永远，永远，这样就比较懂了。因为小孩都知道什么叫永远，他会知道以前的以前，以后的以后。我们也知道有个观念叫永远，这个观念很复杂啊、哦。你把永远解释给人家听听看。非常难解释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什么都明白什么叫永远啊？那你是不是就满意了呢？神把永远摆在我们里面干什么呢？最近我女儿又自己去买了一个照相机，是不是越来越便宜，几十块钱？你对焦的时候还好几个聚焦点，这个对我是新闻，对你们都不是了。我照出来都是糊的，她说你一定要对，对好了以后再按。我都现在还不会用到这个照相机。神把永远放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对焦的时候至少有两个镜头你要对。第一个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对这个所谓的永远，看你里面有没有永远，看这个永远是什么。哎，圣经告诉我们永远是什么，永远成了我们的盼望，是不是？永远是神所在的地方。你突然开始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被造，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哎，这个大致的弄清楚了啊，什么叫做公元前纪元后，什么叫新约旧约，这都是什么东西在你里边啊？永远，你要有永远的观念在你里面，要不然你圣经读不懂了。而这是一个聚焦，越聚越清楚。哎，现在很高兴，对不对？人家问你说人哪里来的，你很高兴，你有答案了。你老爷爷生病啦，你就可以告诉他说：“爷爷，你不要怕，人死了以后什么什么灵魂啊，什么什么的。”可是你不要忘记哦，你一定还有另外一个镜头你要看。那个镜头是什么？你看清楚了永远，你还要从永远干什么？回头看现在。你要是不知道从永远回头看现在，那你就很麻烦了，你就成了一个等候永远的人，你永远都在等候，永远都在等直升机来，然后有一天主来了你就上去了。这个蛮可怕，这个现在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心态，尤其是在美国的中国基督徒的心态。你现在干什么？你现在基本上来美国留学，对不对？感谢主啊，我们今天下午可以在这里敬拜啊，感谢主啊，逐渐我买了一部车子，一个房子，生了四个儿子，然后虽然说你从现在看天上的事情，你也不觉得有什么定罪，是不是？你觉得这样是挺好，是挺好，是不错。可是你需要想啊，你如果从天上看地上的事情，你再看你今天的日子的时候，它会不会给你一些改变？你这样看过没有？如果没有这样看的话，那你一定要这样看。什么叫做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耶稣基督怎么看事情，你要开始干什么？怎么看事情？你不单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对于他那个不变你还得怎么样啊？之前台湾的老蒋有一句口号啊，我跟你们讲过，那个时候尼克森跟这个中国建交，所以他就提出了八个字给全国同胞呢，是一个定心丸。第一个叫做装进自强，第二个叫做什么？处变不惊。这是传统中国儒家的思想，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有什么？赶快逃啊，就是赶快想办法，你光面不改色有什么关系？一点用都没有了。后来人家就说了， 那就开他玩笑，说你这个叫做处惊不变，不叫做 处变不惊。我们中国人有个哲学叫做以不变应万变，这对还是不对？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他如果不变你要不要变呢？哎，他不变你也不变，那就很麻烦。他的不变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二十世纪，你在二十一世纪，你就需要对着他的这个不变，你要干什么？你得变呐、啊，你得变他、啊，你不要装进自强，处变不惊，那就麻烦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不管什么事情啊，我依靠主就好了。你依靠主是很好，但你依靠主是不是就好了呢？你想清楚。逐渐逐渐，我们当然对于很多事情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比如说我们对于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就开始有一个看法。然后对于男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开始有个看法。像本来出来的时候，女人是半边天，对不对？现在女人开始怎么样啊？女人不一定要天，女人要地也挺好啊。你很多的观念开始改，然后你开始说，男人是什么，人是什么，对不对？哎，以前呢，你在国内，你可能结婚的时候，人家都替你出好主意了。你将来啊，你一定要自己有个户头啊，万一有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你还可以留条后路。然后你要是自己不赚钱，自己不存钱的话呢，人家会看不起你，就会靠他吃饭。那现在我希望你这个观念稍微改一改，是不是？稍微改一改。除了这个改之外呢，你对于我们应该是什么样子？也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观念，那我给大家改过讲过很多，为什么圣经神要造男造女，神要造男造女都是按他的形象，像他按他的样式造的，对不对？那神的形象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是哪一个？是男的。神讲得很清楚啊，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什么？造男造女。那圣经里的玛利亚跟彼得就不一样，对不对？那彼得出了很多很多的洋相，玛利亚有没有出洋相？没有，没有。玛利亚看到耶稣走过来，他会不会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走过去？”不会，这种事情只有弟兄才会做，对不对？那你慢慢开始明白了，哦，神至少在天国里面要收两种人，一种是什么？比较男性的，一种是比较女性的，对不对？那虽然到了天上不娶也不嫁，但这个区别恐怕还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工头啊，保罗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就写信了，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过，他写信给提摩太，这是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信。我如果临死之前，我写封信给我的小孩，我一定交代一些家里的事情，对不对？他老兄交代什么？他说：“我愿男人干什么？记不记得？第一什么？你一面，我跟你，我上次跟你讲过，我常常会提醒大家，你要读的时候。”你要背的时候，你还要给自己打分数。男人怎么样？无愤怒啊，凡是没有愤怒的跟你讲。第二句什么？无争论。第三句什么？举起肮脏的手干什么？随处上恩着呢。这句话，这姐妹尤其要背，对不对？你先生一不像话，你就把这句话记出这个金牌。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当你走完人生的终点的时候，神所要的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呢？是吧？拍拍胸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会创业的啊，是不是？会create很多的 jobs， 对不对？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对不对？你给你儿子取名字取 jobs， 没问题，这个名字太好了。他是不是要这样的男人？很有谋略的，很有才气的。不，他要的很简单。你这个人走完一生，他要你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个老保罗糊涂了，临死写信给他的干儿子提摩太讲这个事情干什么？哎，我告诉你，讲这个事情干什么？因为他是公道。为什么要有教会？在教会里边，等到你这条路走完的时候啊，那每个人都要像姚弟兄，是吧？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炒菜，很好。你不会祷告也炒菜，你炒菜的时候不会犯罪，对不对？有没有想过？你慢慢开始知道了，我们重要的是什么？什么叫做圣灵的果子？这果子是谁要吃的？ 谁要摘呢？
主要收的，他是收果子的人类，他是收庄稼的人类。当我们这一生走完的时候，哦，男人是什么呀？女人是什么呀？哎，这个你开始看，至少人家跟你讲的时候，你开始听懂了，对不对？那他怎么样把男人变成这个样子，把女人变成那个样子呢？哎，上帝从开头他都设计好了，我一再的跟大家讲亚当见夏娃的事情，是不是？亚当一见夏娃呢，就是说，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可以叫他女人。亚当喜不喜欢夏娃？喜欢。夏娃喜不喜欢亚当？不知道吧？没讲吗？没讲吗？没讲吗？但是那一天是夏娃最美丽的时候，为什么？因为那天她没说话，对不对？你太太不讲话的时候是最美的，这是最清楚的事情。但是一再的跟大家说，你每次出嫁，我都跟你们讲这段，那神立刻提醒他了，这不是这样看的。哎，你不要再看男人女人，这看的这是不够的。哎，人啊，他把两个人摆在一起，变成一个人，要离开什么父母。与什么？与女人联合为听好了，与妻子合为一体。他立刻告诉你，我要怎么样改变你们？我要借着婚姻改变你们。你们开始进入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叫做什么？丈夫，叫做妻子，叫做父母，叫做儿女，对吧？来这边，你一开始做爸爸了，开始不一样，开始做爷爷了，就很简单，做爷爷非常简单。我今天在休斯顿临来的时候，看见张张饭的小儿子，哦，这个东西好玩，抱就跑，哭了就还他，这叫做爷爷，很简单。做父母不简单呢，做父母好多事情要担心，对不对？你除了要把儿女养大之外，神要把你变成一个什么？无愤怒、无争论。你要是对你的小孩能够无愤怒、无争论，那算一本事。啊，对你太太那是不讲话也就算了，对你的小孩，哎，你气起来你能够不说话，你能够不生他的气，算你本事，对不对？你小孩不管怎么样，你举起圣洁的手不管教他，光是随处祷告，那我也算你本事。这个上帝有他的办法，他开始把一个婚姻放在你身上，光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还觉得很高兴，你恋爱了，是不是？你找到你的梦中情人，你建筑了一个爱的小屋，哎呀，你能想到？你进入了上帝的工厂。那最可怜的人就是，当他进入婚姻的时候，他不知道神在主管这个事情，那可麻烦。他不知道婚姻是为了什么，那他就到最后就会很悲惨。那感谢主啊，嘿，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的，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不但认识主啊？还认识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还认识婚姻，还认识什么是父母，什么是妻子，什么是儿女。哎，那这样子就是从天上看地上，就不只是从地上看天上，对不对？对不对？那这样够不够？这样够不够？你还需要看什么？哎，想不想教会是什么？想不想教会是干什么？教会是干什么的？这弟兄姐妹心里面一定要想啊，你心里面一定要想啊，是不是？那神拯救了我们，哎，我们现在都算是世界公民 ，international citizen， 对不对？现在美国越来越好住，你知道为什么？美国那个讲的很烂的英语的人是越来越多，你不觉得吗？现在什么口音、什么文法都没有人在笑你了，对不对？你说到了英国还有讲究，到了美国没有讲究的，是不是？这外国人可以做市长啊，你可以做议员，随便你讲到什么烂英文都没关系，大家已经习惯了，跟我们在中国听南腔北调一样。你尤其在美国住久了以后，你就对除了对于这个啊，我们先不谈这个教会啊，除了对于这个婚姻啊、家庭啊比较有观念之外，对什么东西的观念是越来越模糊了，你想不想的？国家观念。哎，你现在拿的护照是什么颜色的？红色的吗？嗯，那红色的护照加上绿色的卡片就变成什么颜色的护照啊？就近蓝色，对不对？等你拿到蓝色的护照，然后你开始跟你小孩交通的时候，你发现说，不管你教他多少中文，他上学了就变成美国人，他思想也变成美国人，他说话也变成美国人。他女儿跟我讲说，我想到 Chinese food 就 sick。What？ 不知道你要吃什么food？
为什么要吃 Italian food？ 我说 Italian food 有什么你知道吗？真的带到学校去住校，等他上大学，我说你去吧，给你一个礼拜你就回来了。以前 Kim 就是这样的，他去学校住校，他姐姐硬是在他爸爸面前担保啊，所以你就去给他住一个学期的校，对不对？你不给他住校，这小子功课很好，他给你申请到外州去，他也再也回不来。他爸爸一听很有道理。让姐姐跟他爸爸担保，你就让他去住校，让他高高兴兴到 Rice 去念书，一个学期一定回家。果然一个学期就回家。你其他东西都可以变美国人，你的胃是中国胃就变不来了。但是这个美国菜没办法吃的，这都还没做好的菜，什么 corn 就是 corn，bean 就是 bean， 对不对？那个是厨房，那个不是，那个是 kitchen， 那个不是 dining room， 对不对？中国菜都凑在一起的，做好了调了味道，哎，没办法。那他就想要做 international person， 因为他没有国家观念。我们住久了会变成这样子，你现在越来越没有国家观念，对不对？你听到中国、美国，你会想到日全食、月全食，这样想到说这种话，你会不会？你会不会？你不会吧？哎，你不会吧？你不会每次拿到护照你就想到一些圣经的经文，不会吧？那最容易想到就是保罗有什么罗马民族是吧？想到这个你就开心，你先不要太开心，你先不要太开心。我跟你讲，圣经里面有一些的东西啊，你如果真的从天上看，你如果真的以圣经的眼光来看，以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话，它有几件事情它一直都没有废掉，你想想看。几件事情都没有废掉。第一个是什么？从造人到这个世界结束，什么制度没有废掉？什么制度没有废掉？婚姻，婚姻没有废掉，对不对？他没有说大洪水之后就把人的婚姻废了，没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大洪水进去，四对通通都是什么夫妻？都是，而且都是什么一夫干什么一妻？对，所以我那天跟姚姐做节目，我们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个进方舟啊，如果是洁净的是什么？七对；如果不洁净的是什么？一对。那人算洁净，算不洁净？这都是挺麻烦，是不是？那洪水以后有没有把婚姻制度废掉？没有。哎，以色列立国以后有没有把婚姻制度废掉？没有。凡是多娶老婆的都倒霉。哎，主耶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有没有把婚姻废掉？没有。没有，一直都没有，对不对？直到最后在启示录比喻这世上的淫乱的时候，还是用淫妇来比。什么叫淫妇？就是破坏婚约里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你应该晓得，这个至少跟我们很有切身的关系。还有一件事情，神没有废掉，什么东西啊？国家，国家。基督徒最喜欢想的就是，哎，我们信主的人不谈政治，这话对不对？圣经谈不谈政治？圣经从头到尾讲的都是政治。这个政治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个政治，可是圣经每一页几乎都跟政治有关系。那刚才念的圣经有没有跟政治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讲到什么列国啊？有没有？有。亚伯拉罕的时候有没有讲到列国啊？有有有。挪亚的子孙一出来，他就有没有讲到列国啊？有有有。启示录有没有讲过万国万民列国的人怎么样？有没有？有啊。讲到新天新地还在讲列国，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迷思，这个迷思就是说我一信主就变成一个 international citizen， 你要稍微小心一点。只有一种人可以变 international citizen， 可是这种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榜样，就是什么样的人呢？犹太人，对不对？你一信主之后，此后还分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呢？不分了，不分了。这对犹太人来讲的话，就好像你一信主你就不是犹太人，你就不是中国人。可是保罗又讲得很清楚，他为他的血肉之亲干什么热心呢？他要让他们能够认识主啊，他宁愿把自己和基督分离，也要把以色列族干什么福音传给他们。这是什么观念？这是什么观念？国家观念。这是什么观念？这是民族观念。这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榜样。圣经里面不但没有把婚姻废掉，他把你是哪一族的人哪一国的人他看得非常非常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一信主他就立你做什么？ 他给你做什么？
然后我们内行人马上就说守望者，还有什么？做先知。哎，这个先知你不要再用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观念去读啊，这个圣经你一定要换一本字典啊，你不用读圣经查新华字典，绝对不行的。很多人就是这样，他圣经以后他去查百科全书，查牛津字典，你不行，圣经自己是自己的字典，对不对？圣经所说的先知是干什么的？是传谁的话的叫做先知？传神的话叫做先知。你如果是中国人，你一得救，神就已经立你做中国的先知，你这个先知是干什么的？传神的话。哎，我听休斯顿的中文台很有意思，他有一个人专门讲股票，这股票人讲股票的人上来一讲就认为他是什么口音？什么口音？他如果是山东口音，他可以讲股票。不行啊，上海口音，对对对对对，那一听就觉得对，对不对？这很内行，他不能找一个这个河南人上来讲股票，那都没有人要听的。你该是干什么事儿的？你要知道。你要晓得，神拯救你，他立刻立你做列国的先知。在列国的先知之外，他一定立你做哪一家的守望者？中国的守望者。那如果做中国的守望者，你就要内行了。现在还有一件大事，你听见了之后，你有没有拿来跟圣经对照一下？我们现在说的大国崛起，哪一个大国？是真的中国吗？不是墨西哥吗？印度也崛起了，是不是？我们讲中国崛起，是不是？那我们现在信主又住在美国，那就特别特别爽，是不是？讲的话讲得很爽。你看美国就是离开神，是不是？所以他就开始干什么？在列国中本来是做首的，现在要做什么？作为他本来要借贷给多国的，现在怎么样？多国要借给他，这个多国尤其包括谁啊？包括中国。是不是？你们现在走在街上，做中国人怎么样？不错吧？这样还有没有人在歧视你们？不太有哎，真的不太有哎。你走在街上，你一个中国人，没什么人敢欺负你，真的。现在是越来越不得了，是不是？我记得我第一次买这个，那还是20年前，我有一个。1984的 Suburban、Suburban 就是那种最大的车子，因为那时候带菜嘛，我来这边开始做工，还开那个 Suburban， 那停车你一定要会停，要不然你停不到洞，对不对？你不能开这个 Suburban 开到北京去算了，挖个洞，开到河里就算了。我那时候有一次我从 Suburban 上下来，还有老美在看我，这是一个小中国人开个大美国车，很好笑，真的没有人。你看张天开个旅行车有没有笑的，对不对？他穿个牛仔裤戴个帽子下来的话很拽的，很风光的。像美国人看中国人已经看习惯了，就知道你们都是人上人，都是厉害，对不对？口袋里有钱，对不对？你们什么都会。哎呦，现在不一样，跟中国人看中国人，你就看见神兴起中国来管教美国，对不对？这话对不对？对呀、没错，没错，没错。那这中国人在，如果是兴起管教美国，那美国在圣经里怎么定位呢？就美国这种什么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到底怎么定位呢？那你要去想一想，在旧约里边叫做什么？以色列国。在新约以后，这个以色列国与列国的关系就变成什么跟列国的关系啊？变成了教会跟列国的关系，是不是？你看彼得他们那时候祷告，哇！他从监狱里第一次被放出来的时候，他就祷告，那祷告那个地都震动了，所以你就正知道这个祷告是真的不是假的了。他怎么祷告的呢？他说这个经上的话，那是诗篇第二篇，对不对？不是我们保罗弟兄念的第22篇，第二篇他就说世上君王臣宰一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说他们果然这样行，要攻打你的圣徒耶稣。他那个地上的君王臣宰是谁啊？罗马人、犹太人、
一切与神为敌的国家，是不是要攻击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是谁啊？
教会，
不是以色列的，是教会，是教会。以后这个事情很清楚，对不对？教会成了一群受压迫的族群，这一族群的人，他们有几个责任，当然是传福音给列国的人，但是本族的人一定要传福音给本族的人。这个局面后来有点改变啊，尤其到了马丁路德之后，尤其到了美国的新教徒来的时候，他们的教会的力量扩张成一个什么？成一个社会，从这个社会里面建了一些新的什么国家。所以你看瑞士加尔文他们很厉害，到现在瑞士的国旗上面还是一个十字架。瑞士他能够免了两次世界大战，现在全世界的人把钱都存在他里边，对不对？他真的在世上就做首不做尾了，他有办法了，对不对？我们看见一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其实是什么东西扩充出来的，教会扩充出来。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情，没有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其实只有所谓的基督徒的集合，这个基督徒的集合叫做教会。哎，加尔文是哪一国人？是瑞士人吗？哪一国人？法国人怎么跑到瑞士去呢？怎么逃吧？在英国叫做 Pilgrim， 在法国叫做 Huguenots。 法国大革命跟英国的革命很不一样啊，法国后来就变成一个最世俗化的国家。为什么？他们大革命说喊的是什么？不自由勿宁死，对不对？爱情啊，自由啊，非常 romantic。 那他们的基督徒到哪去了？他们基督徒一直受压迫的，这群 Huguenots 就逃到瑞士去了，就像英国的清教徒逃到美国来一样，一个找了一块小地方，一个找了一块大地方，建立自己的国家，这都是教会扩充成的。那个时候英国的这个 John Knox 跑到瑞士的日内瓦去看见加尔文他们那个城，他就说这是一个基督的学校，这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城市。不，你别给他骗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加尔文把凡是跟他看法不一样的都给赶出去了，跟基督徒一得势的时候压迫人的人，这当然是不完美的教会，不完美的思想，可是神还是很信守。你一旦成了神的子民，你一旦开始尽心尽力尽心尽意，这个并不表示你是满分，但是照着你所知道的去爱你的神，去建立你的教会的时候，你必然牵涉到下一个问题。然后呢，如果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来，哎，就这么一群人，就是我们的话，没有别人啊，或者你不能倚仗别人，那怎么办？我们势必要除了中文学校，可能还要开点什么学校呢？数学学校、化学学校，对不对？啊，杨兴路干什么？傅凯斌干什么？这才能说，对不对？姚志雄干什么？我也知道，烧菜，烧菜。姚家饭店就慢慢就开出来了，然后你需要干什么？你需要干什么？你必须除了教会之外还有一点，对不对？修路啊，铺水管啊，对不对？上学怎么上啊？很多很多的事情必须自己来。你开始成了一个社会组织，那这个社会组织是不是不信主的人都不能来呢？你也必须要瞒过别人在里面，所以你在这里看，对不对？你们开始往威口去，会经过这种小城小镇，你在这里，尤其德州，你还完全看得见他们当初怎么建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是一个教会，这个社会再扩张下去，他们成为一个所谓的国家，那个国家我们经常把它叫做基督教国家，对不对？这个基督教的国家，他们如果把基督和他们的国家分开，而且越走越远的时候，他们会开始往下掉。你说是主管教美国，其实是主管教什么？管教他的教会，管教他的教会。的确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尤其二战之后，美国一下子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对不对？那在旧约的时候，主怎么管教以色列人，他今天就怎么管教教会。旧约的时候，主怎么管教以色列人？他兴起谁来管教他？ 周围的人，周围的国家，对不对？本来比以色列弱的人突然就干什么强起来了，那这些强起来的国包括什么埃及啊、巴比伦啊，甚至摩押人、米甸人啊、亚述人啊，对不对？我们看这个，嘿嘿，你看这个什么以赛亚书讲的最生动啊，以赛亚书讲的最生动啊，他说亚述是什么，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着我恼恨的杖。这个亚述被神兴起来作为什么管教的棍，管教谁啊？管教以色列家。这个有一点点像中国被神兴起来做管教的棍，管教谁啊？管教这些从前是基督教会的国家，对不对？那你先别得意，你先别高兴，你一定要问说后来那些管教的棍怎么样。你这个问题不问的话，你那不行啊。那个管教的棍怎么样，所有兴起来管教以色列的棍到后来谁还留着，谁没有了？以色列还留着，所有的棍都给折了，都给打了。你小心了，你小心了，对不对？你从以赛亚书这边念念就很清楚了。亚述被神兴起来做管教的棍，但是亚述自己受到更大的管教。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十二节的时候，第十三节他就说他为什么要管教亚述，因为亚述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财宝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雀蛋这个字是有点滑稽，没有扇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这个像不像咱们老中的心态？像极了，像极了。你如果去读一读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这些像列国所发的预言，列国所发的预言，什么叫做列国？列国就是人群里面那个教会的力量没有大到让他们成为一个所谓神的子民的族群的，那个叫做列国。教会的力量大到成为一个神的子民的族群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哎，那个你仍然可以说它是以色列。这个对比在旧约到新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至少你这个应该看跟看那个日全食、看月全食一样，不要光看，要得跟圣经对照对照。这个大国崛起，崛起了以后会怎么样？大国的心态是什么？他们所讲的话是什么？哎，通通和我们现在当权者、有钱的人讲的话是一样。那怎么办？那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第一，你不要太做国际公民。因为神一定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中国跟这些白种人的民族有什么不一样？从福音传到中国之后，它有什么不一样？你必须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个福音传到英国可以把整个的英国的人都翻转过来，传到德国可以把整群的德国人给他翻转过来，传到中国呢？啊，为什么？为什么？你必须要去想，并且想了之后，这件事情应该影响你。你往后你应该怎么做？你现在这里就买一栋房子，买几部车子，生几个孩子，然后就这样子，是不是？安然建筑，还是你需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还是你应该从永远看到我们的现状，对不对？你知道圣经里面启示录讲说全地的人要死三分之一，死四分之一啊，你看得很惊天动地，对不对？灭亡的时候全地的人死五分之一，那表示什么？对，为什么这些人灭亡？为什么？ 没有祭司啊，没有先知啊，没有人传神的话给他们，传了神的话给他们，他们了不起能够影响到他们的婚姻生活家庭个人， That's it， 就没有了。福音在中国最可怜就是这件事情，因为你看不到更深层的影响。为什么看不见更深层的影响？其实讲得很简单很清楚，圣经里面向来是这样子，就是个人都顾自己的事，对不对？你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族群，包括以色列，当他被翻转过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词叫做 revive， 或者说复兴，当他被复兴的时候，一定有一些角色，有一些人物，这些角色有这些人物不但有第一阶段，还有第二阶段，还有第三阶段，而且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拿来和中国比一比，你就会发现不一样。我们到现在已经过了多少年了，是不是已经解放以后了，不但解放还改革开放，是不是这二放之后呢，我们还在讲当初中国哎出了三个人，一个是王明道，一个是宋尚杰，一个是尼克松，然后他们到底干什么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王明道、宋尚杰跟尼克松跟马丁路德跟姜尔文他们又有什么不一样，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到底哪一个才是榜样？到底我们现在应该是怎么做？你不能就把头埋在沙子里边，我就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基督徒就算了。这样你不但对不起主，而且将来全地的人要死五分之一，你也知道是哪五分之一。那个罪孽必须找他所立的手往这来讨。你把这个事情看清楚，你才有所谓的打算啊，你才有所谓的打算，嗯。因为我上礼拜在 San Antonio 在那边交通，就拿一句话出来批判，就是说所谓看主的带领。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多么不负责任？好像你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主没带领，然后主带领有什么好看的？你这么内行，主一带领你就看见了，就是你不能够这样子啊！就是前一次我跟大家讲嘛，主要是没有带领，你还可以干什么？你可以效法。那你效法谁呢？你怎么效法呢？是不是？你回到圣经里面去找，我跟你讲，向来是如此，连顺序都是。以色列家怎么来的？教会怎么建立起来？你要从新约看，从旧约看都可以啊。每个礼拜在查经，你除了要明白圣经之外，一定要从圣经里面再明白我今天所走的脚步，我今天要过的日子是什么。亚伯拉罕这个人。他活得很长啊，他有没有圣经可以读？他没有圣经，对不对？神共跟他讲了几次话，见了几次面，他煮了多少坛，你得去看一看，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亚伯拉罕每一次见神之后，每一次跟神有交锋之后，改不改变他这个人呢？绝对改变。你现在从信主到现在聚会多少次了？每一次聚会，是不是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全与我们同在。哎，这边出门，你怎么还是一模一样？不但一模一样，而且越来越干什么？越来越一样，是不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还有一个东西，什么不变呢？我们也不变，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是装进自强处，变不进。他变他的，世界怎么转啊？耶稣不变，我也不变，很好。这东西很可怕。亚伯拉罕每一次见到神，一定大大的改变他。以撒一定改变，雅各一定改变，对不对？但是他们这些人一生到底做了什么？放放羊就是这样，娶老婆生孩子就是这样。哎。这事很重要，你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不是说你一定要娶到老婆，或者说娶到老婆一定要生孩子，对不对？他们能够带出近前的后裔，神给他的东西呢，从他生到死少了没有？没少。传下去了没有？传下去了。这不简单，但你不能一直做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有什么不一样？跟约瑟也不一样。那约瑟马上就是一个走到职场里面，约瑟是一个走向世界的人，对不对？约瑟是一个进入社会的人，约瑟是一个留学生，对不对？
哦，约瑟过来拿到绿卡，有没有公民是难讲。嗯，但约瑟后来有没有被同化？你值得想一想。那我们今天中国人又有一个观念，什么叫做一个属灵的人呢？就是第一啊，第一你重要的就是说熟读神的话，要爱主，尽心尽意尽心尽力服侍主你的神，对不对？有没有第二？爱人如己，哎呀，就是不想不讲，我都想不起来。有很多弟兄姐妹想不起来。这第一跟第二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比第二重要，是不是？那而且呢，假如只有第一没有重要，没有第二也没关系，对不对？什么叫做爱人如己？你爱人干什么？不知道了吧？我说你要到为什么要去读旧约，为什么要读圣经的人，我才让你知道得很清楚。因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脑筋里面也是，你想想看，你这个你所说的做基督徒，你的想法是不是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就是你跟你家的人的关系？是不是主要是这个东西吗？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教育小孩，这个小孩只要能够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好，绝对很好。你整个的观念，你并不是一个所谓横向的观念。有谁教导小孩，我这个小孩将来呢要很会这个领导统御，对不对？你说哎，这种不要去从政，不是从政。我这个小孩很会带团队，很有团队精神，很能够合群，很能够让个人发挥所长。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你不是这样想，你去考 SAT 考满分，是不是？你要申请到最好的学校，你念出来，哎，在美国的社会上水涨船高，你不会失业，这样就好了。我们其他方面不培养他。这个心态对教会有没有伤害啊？100%有伤害。因为我们今天想的都不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有一个所谓横向的发展。你刚才说了，宋尚杰、王明道、尼托生跟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跟 John Knox 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不会弄横向的发展。我们了不起会发展一些教会的坚固组织是与社会隔绝的。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把教会呢直接变成社会，我们不知道。中国不是没有大复兴，中国的大复兴跟这些白种人的大复兴比较起来，就是大复兴之后没生意，大家回去各归各家啊，赶牛的赶牛，种田的种田，做生意的做生意，买股票的买股票，现在还是一样啊。我们留学生在这边大批的信主之后干什么呢？感觉的感觉，感觉重点的重点，就是做生意的做生意，买股票买股票。我们没有一个横向的想象力，或者我们不知道教会可以在神的手里边干什么。然而从约瑟开始，神整个做工的方式都改了。他在约瑟身上做的工跟在其他人身上做的工完全不一样。哎，这个约瑟跟你我有没有关系？你现在有一个想象性就知道，整个旧约人物想完了，应该完全改变你的人生。第一个，约瑟需不需要能干？他的能干是什么样的能干？你们想过他的能干是什么样的能干？圣经很熟，他没圣经。他发不发怨言？他不发怨言，对不对？神怎么造就他？神造就他很简单，先被卖，做奴隶，做管家，做监牢，然后就直接可以做宰相，不错。不错。那他做宰相的时候他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谁准备他呢？你想他在波地法家里面他管什么？跟姚弟兄一样管柴米油盐酱醋茶，就管出入车马人员，对不对？在监狱里面他管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出入人员。做了宰相管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哎，这个很厉害，可事先你没办法准备。谁准备他？神准备他。可是他需要把自己完全摆在神的手下，他不能够妄自菲薄，他也不能够自视过高。神把他关在那个地方呢，就直接把他塑造好，然后把他放在埃及宰相的座位上。他的宰相的座位上有几个封年呢？七个封年。他要建多少粮仓啊？要建多少粮仓？ 安迪遍地都要有粮仓，他的粮仓从哪一年就要开始建，他能建到第七年终于开始建了，第一年全部要建起来啊，对不对？他的埃及话讲得多好，他有没有口音呢？对不对？当然那时候他有个好处，他出来的时候立刻就给他干什么，剃头刮脸，你就看不出来他是谁了吗？对不对？以前哪一个国家有个国王，欧洲有个国王，他秃头了，他秃头之后他就下令全国的男人都要把头发剃光，这不错，这有点像中国教会，我怎么样你这样怎样。法老给他立刻给他车马，给他妻子，还给他喝道了，说跪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现在这个总统上班为什么需要开道车？要开道的警车，要不然你到不了白宫啊！开玩笑，华盛顿 DC traffic 也很厉害。约瑟光把埃及全地跑一圈，你知道他有多少时间？他跑了一圈之后，你是山是水是平原。在什么地方建什么谷仓，谁来建什么材料建，长什么样子，谁来管，现在怎么收，将来怎么发，他全部能不能犯错？不能犯错。他回家生了两个儿子，很厉害，很厉害，非常非常能干，而且他肯定有一个长处，就是他肯定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人，他肯定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人，跟着他每个人都有事情做。到了他把他全家接来的时候，圣经特别讲，法老听了就欢喜，一切的臣仆听了也怎么样？欢喜。你先想想看，美国要从墨西哥移民，有没有全国的上下官员都欢喜，共和党民主党都欢喜？那你们全部把国内的父老乡亲都接来，不是接一个，70个，是不是？一个人移民接70个，每个人可以接70个家眷，老美会不会高兴？不会高兴。约瑟就有这个本事，他第一天上任，法老立刻就认出来。但我们谁去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你就要读读这段。这个约瑟这个本事大，他第一天他就跟他的老板做见证，他第一天他老板就被他折服，价格也拿到了，老板也开始信耶稣，有没有这样？所以约瑟很厉害，他上去的就是耶和华必将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等他讲完了，法老就说：“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哪里能够得到这样的人？你就来做我们的宰相吧！你看他厉害不厉害？埃及是拜狗头神的，猫神啊，什么神都有啊，就是没有耶和华神啊。怎么约瑟一席话，他马上全国都翻过来，一切的臣仆都以为美，然后给他取了一个所谓祭司的。”女儿，那就是干什么？就门当户对嘛，是不是？谁影响谁啊？全国都是拜偶像。约瑟一个外国人，那时候几岁啊？比较的就还年轻啊，是不是？全埃及走一圈，谷仓建好了，7个丰年的粮食全部收进去，7个荒年发不完。这个人有神的灵在里边，当然这是题外话，就是说这个埃及人照他们的文化来讲，他们有一个人比他们的周公孔子，比我们的周公孔子更能干，这个人叫做Imhotep，这是他们传奇的人。我说这个人聪明的不得了，而且这个人呢曾经解法老的梦，而且这个人曾经救埃及脱了7年的荒年，而且这个人是12个兄弟里面的一个，其实他就是谁？Imhotep 就跟 Joseph 是一样的，只是你的子音不知道怎么念而已。但是他们考古的人一算呢，说中间差了1000年，所以就此就作罢。埃及人当然也乐得高兴，你总不能说他是犹太人。这事情在历史上是真实的，在真实的，你有兴趣可以去看，因为这年代有各种各样的算法。当然，埃及人不会承认，就像日本人不会承认他们从中国来的一样，对吧？你看见了没有？当神要用的时候，要用一个能干不能干的人，非常能干的人。这个人不但直的能干，他横的能干不能干？横的能干的不得了哦！中国的基督徒缺直的能干的人，缺横的能干的人。横的能干的，哎，我们现在在美国呢， 在加拿大也跑了不少地方，你说国内来的弟兄啊，特别不会干什么，特别不会开，特别不会开会，讲了半天不知道哪个事情重要，对不对？散了，下次再来，大家七嘴八舌一大堆意见，走不出步子来。这我不是要讲话难听，但你看这个台港的弟兄啊，尤其是广东人啊，哇，很厉害，一条心，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别批评他，但哎，盖教会就盖教会，买房子就买房子。你看这北美台港来的这些弟兄姐妹，二十年下来，哪个教会没有自己的房地产啊？他们很有办法。你在国内来就不容易了，你们现在买了什么？你买的房子还是活动的，已经不错了，已经不错了。你们这里能够走几步出去，很不错了，很不错。但你要晓得，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你必须稍微有想象力一点，你必须稍微有想象力一点。第一，神为什么把你生成一个中国人？第二，为什么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出来留学，神就拯救你啊？他特别喜欢你，是不是？他欠中国人债啊？我们以前这么骄傲。我们哪一点值得神来拯救我们？讲了半天，其实就是因为中国人太多，全地五分之一的人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但是你要传福音给他们，你要怎么样让你的民族不变成耶和华手中的杖？宁愿挨打，你不要变成耶和华手中的杖。那下结局是很惨的。圣经里面讲到那个东方日出众王，日出之地的众王，有污秽的灵。你想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想也应该知道，对不对？你看美国的历史啊，欧洲的历史，你可以指出他很多的错。可是我告诉你，自从基督传到他们那个地方以后，他们一切的历史、一切的政治都跟基督有关系，哪怕受管教也有关系。中国人搞了几千年，搞下来没有一件事情跟上帝有关系，对不对？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好，没有让我们甚至得到神的管教，终于变成耶和华手中的一根杖，是来打老美。哇，这比李小龙还厉害。所以弟兄姐妹，你应当心里面有体会，应当心里面有感受。你看到月全食出来变黑变红，你应当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你更应当知道，现在中国的基督徒成长的人数比人口出生率是高还是低啊？基督徒增长的比例比中国人口增长的比例要大。现在中国的高校里面有百分之几的基督徒啊？啊，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当然咱们就没得谈了。你至少先得关心这个事情。你看，你不知道就表示你是国际公民，对不对？因为你整个眼界所想的，还在看主人没有带领，看主人没有呼召我，是不是？这样下去，真的全地五分之一的人要灭亡。我们连这个想象力都没有。你知道以色列旧约真正的开始是哪里？你晓得吗？从以色列的民族来讲，有一件最危险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就是那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下拜金牛犊。耶和华就跟摩西说：“你站到一边去，让我把这个民灭绝，然后我重新给你立约。”摩西肯不肯？你肯不肯？啊，中国缺什么？中国缺什么？缺摩西。你孩子还是叫做 Moses， 不要叫他 Jobs。需要有人站在我们的百姓和神中间。可是这个事情你需要打算，我们就这样说好了。你需要有想象力，我们不用讲得这么高。你需要有天上的眼界，你需要有这个想象力。你还得知道，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件事情就不可能了。那个时候利百加，他就拿以撒有办法，对不对？现在天下的太太要是都像利百加这么有办法的话，那就很省事了。那以撒做了多少糊涂事啊？有没有坏事儿？没坏事，为什么？是利百加一下就给他救回来。利夏的儿子，他就喜欢他大儿子，大儿子已经娶了两个媳妇，而且都是什么迦南人，对不对？你不想想看，当初以撒你要娶媳妇的时候，你爹花了多少心思啊？可不可以娶迦南女子？而不可以娶迦南女子，是不是派了一个老仆人？那老仆人至今我不知道他是谁，所谓老仆人就不简单了。
对不对？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叫我老先生了。老先生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没办法 travel， 你晓得吗？哎，我本来去年就已经立了志就不跑了，因为车子开不动了，啊，开了会睡觉，是不是？很累，回去躺了半天爬不起来。昨天搬搬东西，哎呦，冷风吹扭了腰，乖乖，今天还不错，今天又好像生龙活虎一样，但是还没这么冷。老先生替以撒娶媳妇儿，风尘仆仆十匹骆驼，这十匹骆驼不是十部汽车，对不对？牵着十匹骆驼，带了一大堆礼物，有没有人抢啊？所以一直要走回他的老家去，就是为了谁？为你这个小公子哥儿、小少爷娶个媳妇儿。媳妇儿娶来了啊，你吃了几点野味呢？你这个喜欢的大儿子以扫娶了两个迦南媳妇，你还要把这个祝福赐给他，你未免有点太糊涂了吧，对不对？所以圣经说他什么呀？以撒年老怎么样？眼目昏花，不能看见。还好有谁啊？一百家，嗨，包在我身上。这大儿子根本就已经 disqualified himself， 对不对？你需要知道有些什么事情，你如果做下去，你就走不动了。这个你一定要晓得的。你一定要晓得了，雅各如果知圣经的年代是对的话，雅各娶太太的意思到几岁才娶太太？七十几，对不对？我们在座七十几还没娶太太的举手，六十几还没娶太太的举手，五十几呢？四十几呢？三十几呢？别急，就这意思。七十几娶的太太可是好太太，你知道吗？以撒这个事情，他跟雅各明明是双胞胎，可是他这个事情一做下去，他就没份儿了，对不对？哎，罗德跟亚伯拉罕也是双胞胎，他们尽管是不是叔侄，是不是伯侄的关系是这么讲的吗？可是罗德眼睛一看见索多玛，他一去了他就再回不来了。嗯，就跟大家讲过，罗德为什么要坐城门口啊？为什么？为什么坐城门口？城门口有什么好坐的？城门口会看见什么东西啊？从前那个亚伯拉罕站在山上就看见什么？索多玛的城门口。他现在坐在城门口，那时候没有空气污染，照说可以看见什么？
山，
对不对？看见山想谁呀？还走得动走不动啊？走不动了啊！所以他的异性天天伤痛，有什么好伤痛的？有什么好伤痛的？他为什么走不动了呢？因为他有什么？他有没有多娶妻妾？有没有？有没有多备车马？没有。他有一个太太，两个女儿，跟我一样，这么一点点就走不动了。亚伯拉罕有没有救他？有，救回来之后，罗德有没有走？没走。那时候已经怎么样走不动。你现在一定要晓得啊，你现在一定要晓得，在你的人生里面，在你来美国念书的日子，如果我今天讲的话是出于圣经的，如果这件事情是对的，就是说神立你做中国人，生你做中国人，让你会讲这种世界上最难讲的方言，给你圣灵的恩赐会讲一种方言叫做中国话，或看一种天书叫做中国字的啊，你只要去看看老美学中国话，你就知道福音不可能在他们的肩上，笨死了是吧？唉，那不在他们肩上，在谁肩上？在你肩上，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这个说法有点道理啊，如果你觉得知道天上都还有什么万国万民各族各方各民的人，那请问那个各族各方各民是讲到什么？难道不是讲到地上的中国人、美国人吗？是不是？你是哪一族的人，你负责传福音给那一族的人，这是你的天职啊。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你也受到这个约瑟啊、亚伯拉罕的感动，是不是？你现在其实装备的很好，你会两国的语文，你受过最高的教育，你还蛮年轻。我们中间有哪几个人叫你的健康状况之下你随时可能见主呢？说我现在马上就要见主，那我剩下的时间干什么？赶快好好服侍。那你一听说我现在还没有要建筑，你剩下的时间干什么？这事情有点奇怪。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有一点道理的话，那你一定还要晓得你不能做什么，你晓不晓得？ 你如果对于这个不能做什么没有一点的警醒的话，你会变成罗德，你真的会变成罗德。你要是真的以中国的福音为念，你要是真的发现说我们中国人有一些的缺陷，是不是？这个我们得很诚实的面对。因为当初保罗其实是要往东走，他没有要往西走。那保罗根本就是意大利生的，你看他在土耳其半岛转一转，他就往东边来，圣灵就没有让他去了。耶稣的灵不许啊，圣灵不许啊，哎，所以保罗就到了希腊，对不对？以后这种什么白皮肤的，就缺乏色素的这种人呢，他们就开始成为第一批的，就所谓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教会、基督教社会，就从那边开始了。哎，你今天讲讲老实话，那时候如果他传到中国来的话，你觉得中国会不会出一个代表生去传福音给英国人、那野蛮人？不会，是不是？为什么耶稣的灵不许？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应该知道。现在传福音能够传给中国人已经不错了，我还没碰到一个中国人到这个休斯顿当趟的酒吧去传福音呢，没有这样的人，没一个人有这个胆子啊。可你看这个老英老美，他们什么地方他都敢去，什么苦他都肯吃。你看光是这个外国人啊，白皮肤跑到西藏、跑到新疆去的有多少？对，中国人呢，想个办法，第一个就是要出国，出国了以后是不是要回去？不，不回去。回到大学教个书就好了。哎，你要想啊，你不但要想，你现在就需要开始实行了。这个信主对你到底有多大的改变？对你直向的有多大的改变？横向的有多大的改变？我们干什么？每个礼拜聚在一起，你有没有这个想象力？如果连这一个小的族群，你都没有办法把一切都奉献给主，尽心尽力、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你说你对中国人有负担？你骨肉之亲，你在胡扯。不要睁眼说瞎话，同时你还一定要晓得，就这几年了，这几年一毕业，哎，这个中国撒旦跟美国撒旦不一样，你没想过这个事情，没想过这个事情是吧？这个美国撒旦厉害的是什么？美国撒旦厉害的是什么？美国撒旦厉害的是 long term planning。对不对？你买了一个房子，其实你不是买了一个房子，你是什么？你是签了一个卖身契，对不对？你是签了一个卖身契。中国人还好，这个买车子不太分期付款，但你买房子总得分期付款，对不对？你干什么，你一定想说安定下来。你知道什么叫做安定下来？安定下来就是你走不动的意思。你在这几年里面，你需要决定了，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如果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要为着福音舍命，你要效法圣经里的榜样，你要做基甸，你要做保罗，你最好现在打定主意，而且不要客气，赶快开始走，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你学，是不是？我想把你送到中国的一个教会里面去，他们现在开执事会，你坐在里面，你有办法吗？啊，我不要说什么，把你送到一个东北人的教会就可以了。哎，东北弟兄我们就稍微见过一点。嗯，东北弟兄也是在座的东北人举手。没有是吧？啊，那继续讲。呼、哦，那个东北人他们有一种文化，就是大声讲话。我吵起架来，在教会里面吵架的真是。而且他这个想法，他定了之后，你没办法去改他。那你怎么办？主把你掐到东北去，你拿这些弟兄有办法吗？很难呐、啊，是不是、啊，老姚？啊，江苏人、常州人好多了，很麻烦的。中国人他很麻烦的地方，你必须要能够像约瑟一样，你让人家心服口服。无论你干什么，你不能犯错，你需要让人家凡事上能够显出你做什么。圣经里面三次称赞大卫，怎么称赞他？他在扫罗手下的时候，一章里面三次称赞，应该是一章的，称赞他什么？半世经。你看后来扫罗家决定他们来希伯伦找大卫的时候，他说当初领我们出入的是你，这件事情很重要。你是不是一个半世经营的？你是不是像约瑟一样是一个知人善用的人？你是不是在无论什么地方你能够显出你的信心，显出你的忠心的人？你哪怕不是，你也需要做积淀的，因为事情危急到这个地步了啊。中国已经变成耶和华手上的杖了，下一步神就会把这个杖干什么？
那绝了。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啊，福音没有真真正正在中国的人心里面扎根。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社会福音，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不不不不不，从来就是这样子。祭司的口中要长存知识，你要把这些东西教导给你的同胞。你改变了自己的家庭，你变成一个新人，绝对是不够，差得太远。神在你年轻的时候，这样的恩典临到你，让你变成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其实他是干什么？他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他立你做中国的先知，你承担不承担这个职分？如果承担了这个职分，第一，你知道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第二，你知道不知道你什么东西你要小心做？我不是说在这里不能买房子，不能找架，不是这个意思，但你自己要掂一掂斤两，你要晓得你还有多少时间，你应当做什么。你应当怎么样的所谓的装备自己，这个装备不是去念神学院啊，你没办法外行知道的呀，他根本没去过中国，他也不知道中国人的问题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中国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反正中国话都不会讲，他也不晓得中国人为什么不信主，你去底下受教两年，受教三年，拿了一个硕士学位出来很有用，你讲老实话，对不对？你不如跟着劳动中学做菜还是有用，跟着侯斌看孩子是不是，你把这些本事通通学会了，你要知道中国人思想怎么想，我们在一起有多少省份来的人，我们怎么开会，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我们怎么样改变这个社区，你如果能够做得起来的话，主把你拆到中国去，你也把它做得起来，你没法到那边再想办法，不行，甚至你现在不用回到中国去，你到欧洲也可以啊，你知道有多少人吗？对不对？咱们今天有个弟兄从英国来，从英国的 Texas 来，是不是？等一下请他讲讲，他说英国有多少中国学生，谁传福音给他，怎么传，传了以后怎么办，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我们再不动，我们对这个事情通通视若无睹的话，你觉得全地五分之一的人他有不灭亡的可能吗？你觉得这跟耶和华所说的杖有不被神折断的可能吗？啊，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啊，不是要给大家这个过年的时候这个没有气氛，而是真的要想一想啊，让我们一起祷告，好吧？让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还有气息，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在这个地方敬拜你，能够思考你的话，就求你真的是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不但能够看见天上的事情，我们更能够从天上看见地上的事情。能够看见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看见主你为什么把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为什么给我们这样一个充满了喜乐充满祝福的教会，就我们深信从这里边你要生养你的壮丁，并且你要把我们拆派出去，就我们所能对你说的就是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拆派我，求你制作我，若是不合你心意的路，求你帮我封掉，若是你肯，就我们是以色列家至少，我们是罪人中的罪人，我们是无才无能的人，但是你如果能够用摩西，能够用基甸，就你可以用，求你使用我们，为了我们的骨肉之亲，为了你在全地要施行的拯救，主啊，现在荒年已经来了，我们连一个谷仓都没有，求你怜悯我，求你帮助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让我和我的家主啊，我们侍奉耶和华，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侍奉才是真正合你心意的侍奉，不要让我们错过这个机会，让我们天上后悔，主啊，你真的给我们的恩典不但是救恩的恩典，而且是福音的恩典，而且是服事的恩典，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机会，何等大的和田，主你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有能力，也有这个知识，也有这个团队，主啊，求你大大的施恩，让我们都能够义无反顾的被你天上的火烧着，让这个教会，这个族群，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的儿女，都被你天上的恩典所烧着，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恩典的出口，或许在这末世的时候，在这个日头变黑，月亮变成了毛布发红的时候，主啊，你再给我们一点恩典，给我们一点机会，让我们为你的国度，为你的教会敬重。 我们讲祷告祈求，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人求。